Hello， 欢迎回到说说心里话，我是安，是一名谘商心理师，也是一名讲师，在这里和你一起聊聊生活中的疑难杂症。开始前，别忘了按下订阅，我们一起在心理学中找到方向和力量。我是说说心里话的安。
Hello， 我是心理师安贝的宝。
Hello， 我是健心健心理的利健。
Hello， 我是心理师的欢乐之旅的哇哈。
等下为什么健心每次讲到的时候他就
会，我不知道，其实他就是歪楼的开始啊。
对啊，
关我什么事啊？是你的声音突然变很奇怪好不好？
是吗？
对
哦，你说宝平常就是这个嘻嘻哈哈的人，就在录 podcast 的时候就突然就会变成嗯
，Hello，
没有啊，我也只有开头的时候这样啊。你要再模仿一次吗
？Hello， 我是心理师干杯的宝。
我不是，我是说。Hello， 我是心理。
不要这个，不要这个，这已经是我们第三次的片头了，各位。
对啊，一直歪。
好，那我们大家切入正题。今天呢，我们四个人
录音，
没错，齐聚一堂。
齐聚一堂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利健，利健先说一说吧。
齐聚一堂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录音的时候，大家就一直在我粉专的下面一直留言说要来用我的器材录音，要来用我家录音，所以我就把所有就讲过这句话的人全部拉到一个群组上面，就是我们四个
有刚刚用。器材是用的蛮不亦乐乎的啦，所以才录了三次。
但是今天不是在我家录，今天在我哈家录。
是的，然后我们一来就收到食物的款待，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也要顺便的来谈一下，就是这一年的谘商心理师节呢，其实是美食的这个主题，
跟食物有关。
哦，是哦。
哎，那我蛮好奇，就是你知道他们谘商心理师节聊美食主题，他们聊些什么吗？
等一下，我觉得有一个点很有趣。安说，你要不要说他们怎样？我们也是心理师，所以应该是我们啊，你怎么会说他们呢？哦，因为他刚考上，还没有证照，还没有执灯。
而且刚刚录音以后，他就想要跟心理师。
对啊，你刚刚说他们在干嘛？所以你就不是心理师，是不是？
哎、欸，我们这个节呢，
我们这个节
现在还没有在习惯自己是心理师这个身份呢、
啊。哦，我相信
还在努力习惯中。
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有谘商心理师节啦。我觉得他有一部分也是要让新进的心理师、
哦、大家会认知到自己是谘商心理师，然后要
有一个认同感吧。就是有一个社群的感觉。通常呢，我们可能是工会，可能是其他的人，他就会在这前后的假日会有一段时间是让大家有庙会那一种的感觉，就会有摆摊，然后让大家可以去接触到心理谘商还有心理健康的这一个主题，这样啊，每年的主题都不一样。今年的话就是心想事成、那个想是美食想宴的想、
哦、想宴的想。哦，
对对。
那美食的话大家会联想到什么啊？或是你们想到美食你们会想到什么？
想到我
最常想到的就是你很常在PO便当的这件事情
哦。
你很常在每个活动的中午或结束完之后PO今天活动带给你的便当。
哎、欸，为什么
没有中午也有PO？就我每天去不同工作，然后我都会PO不同的便当，然后我都写哪一个城市，然后多少钱、我觉得这很有趣。哎、欸，
但对你来说这是什么样子的意义啊？
因为一般人就只能吃他们城市的便当啊，可是我一个礼拜可以吃到五六个城市的便当、我就可以让大家蘸一下各地的菜色，就哇、天哪，这个才80，天哪，这要100，然后就可以评估各个不同城市会有怎么样的感觉，这样子。
觉得我们可以聊聊吃对你自己的意义啦，或者是食物对你自己的意义。举例来讲啊，举例来讲、就像我嘛，我是行动心理师
哦，
对，我就是一天到晚一个人在外面走来走去的那种人，
是，
所以我会在
游民，
对，游民，我会在下午两点的时候在外面找餐厅。对，因为你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两点或三点你还在外面、所以对我来讲啊，吃这个东西对我最重要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决定我想要吃什么，或者是这就对我的犒赏。
嗯，我蛮同意犒赏的那一个部分的。我刚刚就在那边想，我其实在谘商的过程或者不管接什么工作的过程啊，如果说中间的空档很短的时候，我就不会去吃东西。我一定要等到我整个工作完了以后，我才会想要去找一个店好好的坐在那里，让那一个食物端上来，然后我去看那个食物的外观，然后再慢慢的把它吃掉。那对我来讲好像就变成是在那个当下我才知道说，哎，我好像已经从工作的状态里面脱离开来了，可以好好的在那里过我的生活，去品尝那一个东西，不管它到底好不好吃。
但我觉得吃，我想到的是那种让我会联想到家的感觉，
那么高级、
就是我觉得家就是我们从小就在家里面吃东西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对家的连结或是对吃的连结好像都会想到家，我自己啦，然后我会想到说很常我自己的爸妈或是老一辈他们问话都会问说你吃饱没啊，或是假爸不会那种嘛、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诶，好像某种形式上来说吃也会变成一种爱的方式吗？ 就是好像你吃什么，我觉得就会有连接到很多可能跟家啊，跟很基本原初的一些心理需求有关的一些记忆的感觉。
嗯，哇，非常之高级耶。
那你呢？
我就是吃，就是感觉到幸福，而且我觉得我突然讲不出高级的话，但我觉得我有点无意识进食你知道吗？就大家不是常会讲说就是有压力的人就会吃比较多吗？
嗯，没错。
但我没有觉得我有压力，可是我吃很多，所以我反推我是不是有压力，这是一种自我觉察的方式。
是这样子吗？我觉得你只是贪吃而已。
哎、欸，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呢、欸。你有感觉到吗？假如说你那阵子特别忙或特别累，然后你会吃特别多。
我没有那阵子，我一直都这样。我不太会吃便当，因为我其实没有很需要吃饭，就我不太需要吃咸食，我都吃甜点这样子。
按刚刚在讲的那个部分啊，我就想到好像的确我自己虽然说没有到压力的状态啦，可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是晚上我已经吃过饭了，然后但是我晚上的时候因为我有的时候要兼课嘛，兼课完以后可能十点了，我就会觉得哦，我怎么到十点还在工作，我会觉得我自己很可怜，
应该要吃点东西。
对，我不值得一顿火锅吗？
yeah, 我跟你讲，我不会有这种想法，这种想法太卑微了。
我
难道我不值得一个火锅就没有事？哇哦，我要来吃火锅多了，这样就好了。你干嘛这么卑微啊？
欸，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体感的饿跟你心里面的饿是不一样的、欸、我觉得尤其是我自己压力的时候，我可能大部分都不是肚子饿，可是我就有一种我还想再吃什么，可是那个想就是我心里面跟脑袋上的想，我肚子明明就是超级刚刚好的，然后我就觉得我身体其实没有想要，但我心里面就是想要，所以我就想要抓东西来填塞我自己，这样
就像刚刚那样他空狂吃，
刚刚可能很焦虑吧，因为大家都没有来切入正题。
我自首一件事情，就是我从好像三十几岁以后，因为大家都会很喜欢吃那种油炸的食物嘛， comfort food 抚慰你的身心，可是我每次都吃完以后开始胀气，身体其实已经受不了了。
对，可是我们
还是会一直吃东西，
根本就不需要吃的东西，但是、啊、所以那个其实是解心里的饿。
对啊，所以
我一直
很好奇的是为什么好像吃会变成一种纾压的手法，就是纾压的手法有这么多，可是为什么是吃，你们觉得嘞？
这应该是会让你有一种满足感啊，它就跟其他人有不一样，比如说抽烟也是啊，吃东西啊，抽烟啊，飙车啊，那些都一样，它会带给你某种程度上面心理的一种满足感，所以有些时候会把成瘾行为，就是赌博啊那些成瘾行为，吃也会被归类为一种成瘾的一种行为，它带给我们一种满足，然后一种快乐的感觉。
但为什么不是坐云霄飞车十次，或者是去泡澡泡十次，然后是吃？
可能比较难取得，
对啊，
因为我觉得吃食物真的很快，
你
走，而且真的很，
我来坐个云霄飞车吧，
真的很立即性啊，立即性的回馈
哦，我觉得立即性蛮重要的、欸，好像你吃到那东西就是那个美味跟快乐的食物。
是，
好像你心情会当下变好的感觉，
而且好像的确在生理上面，它也会很快的让我们的血糖升高。嗯，对啊，就
但血糖升高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欸，就是你会昏想睡。
嗯，不过的确你刚刚讲到的，其实吃它好像就有一个很容易取得，很快的就有那种拥有一个东西的感觉、嗯、然后也能够有像血糖升高啊等等的一些生理的反应，其实就综合了很多的原因。而且我刚刚就在那边想，其实好像也就台湾人最爱用吃这一件事情来满足自己、啊、
没有没有，我跟你说国外也会，你没看到很多影集美国人就是抱着一桶冰淇淋狂吃然后看电视看电影吗？我觉得
那也是可及性啊，因为他在家里面就有，
我觉得还有排解无聊、欸、我吃东西有时候是排解无聊，就我没事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嘴巴有东西可以吃、哦、所以如果我今天一整天工作很忙没时间的话，我就不会想要吃，但是如果我今天一整天没工作在家里，我就会疯狂开冰箱。
嗯，开冰箱这个仪式感，你要开一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吃，如果没有就把它关起来，过一阵再开一下，因为可能我刚没看清楚。
对我来讲，你那个是什么？
哎、欸，你是怎么样一个疾病？我们来诊断一下。
这可能贴近，
就是一天都没有东西吃，开没有东西吃，然后想说啊，算了算了算了，还是买东西放冰箱。
我刚刚一定没有看清楚，可能还有一些东西我没有找到。
可是那好像也是一个拥有感啦，就是我要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是属于我的那样，
或者是感觉到
这么高级、哦、
可以吃到什么东西。
但我有时候会觉得，我前阵子就是我会觉得，既然我都要浪费我的热量来吃东西了，那我就要吃好的东西。但后来我就发现，有时候真的取得不到那种高级的食物，或是花不了钱的时候，就还是会吃一些很廉价的东西，然后明明也觉得不好吃，但是还是会把它吃完。
哦，所以你还是会吃，但是你那样子的报酬感会减少吗？
就会觉得说，哦，这很不好吃耶，然后就会再吃更多一点的。
我觉得我好像有这种感觉，就是如果我吃到一个东西，我踩雷，我就很不爽，我就想要把它补回来，这是一种沉没成本。我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踩雷了？好雷哦，好气哦！就是我不要，我要把这个晚上就是把它凹回来，这种感觉。
他感觉常常在心态，因为一进来就说我要168，然后后来他狂吃。
哎，没有，我刚刚突然想到，就是吃其实应该是满足我们的安全感，是不是？
怎么说？
有这么高级吗？
是吗？
我觉得有
可能不一样，可
能
你怎么会
这么觉得？我
觉得
有可能的，因为最近我在跟一个朋友聊天，就他就跟我说，他看到一本书在讲那个有些人不是肥胖嘛，然后想要瘦下来，然后他就说，其实不用讨厌自己的脂肪，因为脂肪其实是在保护你的一种方式，因为你觉得不安全，所以变得有分量或是变得有脂肪，然后让你会觉得安全。然后我就在想，哎，其实会不会食物也是，因为脂肪就是吃了食物才获得的、会不会就是当大家有一点没有安全感，或是想要让自己安全或安心的时候，就透过吃的方式跟自己的身体沟通说，哎，你现在是安全的，我现在是有掌握感的。
这是谁讲的、
没有，这是后面是我讲，但是有脂肪才会安全好像是一本书。
有脂肪才会安全，
有脂肪是，
我完全不认同这件事啊
之类的。
这个有一点像是那个吧，
为什么脂肪会安全、
啊、
儿童不良经验，这我可以理解，
对啊对啊对啊，
但是脂肪等于安全这件事我就觉得太牵强。
我不确定它有没有连结啊，可是如果胖的话就比较不会有人来调戏你，对于女生而言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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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儿童不良经验其实是那样出现的。对啊。
我觉得他刚刚讲那个脂肪的部分那个观点可能是演化心理学里面有的嘛。演化心理学比较可能
会有。你说人类在远古的时期采集社会跟狩猎社会、你一定要一直囤积脂肪。
从古时候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理论，但他用在现代我觉得是不适用。
哦对啊，当然不是鼓励大家去囤积脂肪啊，只是一种联想，只在想说，哎，有没有可能这个东西在我们的感受上或是潜意识里面会给我们一种，哎，就是它是一个安全的。因为我觉得确实像刚刚丽健好像在讲说吃东西会给你一种你可以自己决定，我觉得这件事情确实是有选择食物跟吃什么的时候，这是你对自己很大的一个自我决定啊。然后它确实也带给你一个很大的控制感，所以好像某方面来说你也是在释放一个讯号，是哦，我在帮我自己做一些决定，然后我现在是一切都是在掌控中的。
我觉得对我来讲那个控制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好了，我今天下午没事的话，我决定要去和牛吃到饱，那这个就是我可以去掌握跟我觉得那我可以去做一个决定的。对啊，所以我有些时候我吃对我而言有点就是，哎，我值得做这件事情，或者是我辛苦了这么久，这是我的一个犒赏。对我来讲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刚刚在听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也在想说，在不安的时候，我们会想要摄取食物吗？在某种情况下面，好像的确也会啦。
你有什么例子吗？
有什么例子？我也在想啊，就是
想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不安。
对，好像现在有一点难想自己不安的时候。但的确在某一些状态下面，比如说你在焦虑，可能会面临到一个你不大确定说接下来挑战是怎么样子，它的结果是怎么样子的时候，你好像有的时候会用甜点或者其他的部分来让自己感觉到好像比较心安一点。
因为其实大家在说情绪性进食，我在想就压力带来的其实就是焦虑感啊跟不安。其实它是一样的概念。然后吃像掌控感或者是转移注意力也许也有一定的效果，我猜就是我们吃一吃就是我们分心一下，我们不要一直在去想这些事情了，就是好，现在
至少还有这个是美好的希望感啦。
希望感掌控感。
对, 对，而且好像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也会专注在那个味觉的体验上面，我们就可以稍微再当下一点。
你讲到这个部分好像我们也可以来讲一下齁，就是关于吃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大家不喜欢吃便当好像也是因为吃便当的时候通常我们都只是为了果腹而已，但并没有真的去享受到那个食物到底是怎么
样的。对，我觉得关于怎么吃也是，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吃超快，然后有些人就是可以吃超久，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
我吃超快的。
多快？
你吃什么？
我吃便当很快啊，我吃东西都很快，就是我觉得我跟珊迪就我太太，她可能只吃了三分之一我就吃完了。
什么时候？
从小到大都是。
哦，真的哦。
对，
但是我中午吃超快的，我如果上班的话中午吃超快，因为譬如说我中午只有一个小时，对不对？我可能会花五分钟把食物吃完，我觉得吃对我来讲一点都不重要。在中午时间
应该说在工作的间隔当中吃对你来讲并不重要。
啊，因为我很想睡，我每天中午时间就超想睡。所以如果今天的便当让我就是天啊怎么那么好吃，我可以认真吃它而不睡，这便当等级一定很高。
好像可以理解啦，但的确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有很多时候当我们真的就是处在那一种很快的就必须要赶快进食的那一种状况下面，通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可能到下午的时候你根本就忘记你到底有没有吃饭了。
我会忘记我吃什么，但是因为我不饿，所以我知道我有吃饭。
我觉得我在想就是吃很快这件事情，就是你跟食物的一种关系，也是在体现某一种可能你跟自己或是你跟某一种人的关系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观点大家就是参考听听看，然后我就觉得哦蛮有趣的，就是这种吃得很快或吃得很慢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层含义。
但我的确有看过有几个人，我认识的几个人，他们吃得很快，所以他们真的完全不在乎食物的品质。嗯，就是他们就觉得说啊，你干嘛去吃 Lady M， 你就吃50元的便当还是会饱啊，这样子。有一些人是在这样子的
状况下。我觉得我自己会觉得好像体现某一种他对感官上面的追求，或是对生活某些层面的品质的追求没有那么在乎的感觉。嗯，
应该说他们没有处在当下，可是他们觉得当下吃东西那个东西对他们讲不重要。对，就跟你如果觉得睡觉是重要的，你就会觉得吃那个东西其实不重要。
或者
因为我觉得我太喜欢吃东西了，然后我都会去买很多很好吃的东西，我好像不会是为了要犒赏自己而去买好吃的东西，就是我时时刻刻都在买好吃的东西。
你时时刻刻都在犒赏自己。
对啊，
这样听起来是这样讲，
没错。对自己很好，时时刻刻都在犒赏自己。
我人生的钱都花在食物上面。
但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食物对你来讲是有分情况下面的不同的意义啊。如果你在吃便当的时候，通常是你在工作的时候，那你可能就完全不在乎你到底进食了什么样子的东西。然后一直到你可能已经停下来了，然后你可以去买一些好吃的东西，那一些东西是你在乎的，才会好好的去品尝它的味道到底是怎么样。
我以前齁会觉得自己一个人的话就可以随便乱吃，然后跟朋友才会吃餐厅啊，或是吃好一点什么。但我现在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吃很贵的食物。
诶、我也是。
然后跟朋友吃就是一般的食物，因为你就会考量大家会不会花这钱或是之类的。但自己一个人就吃很好的食物。
心理是压力多大，
跟自己享受在一起。
我好像最近也会变成这样，我就在想是不是有时候跟朋友吃你就会太专注在跟他聊天，然后你不一定能够完全 focus 在品味这个美食，有时候你就是边吃边聊边吃边聊，然后就会觉得、我会错过这个食物的美味。我有时候就变成自己去散步，然后一个人就是静下来，或是看到什么我就觉得、我想要享受好好的品味它，我就会去吃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跟朋友我就觉得随便吃一点没关系。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这种就是你跟你朋友没有很好。
是吗？你们就是会一起吃、然后一起
如果很重要的人一起吃很好吃的食物，这食物跟人都是
重点。啦，不是，可是每个朋友对吃的那个体验不一样，所以就一直跟你讲话、
有的人不是很喜欢吃太好或花太多钱。
对对 对，就是大家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就是自己是蛮重要的。可是看起来我们四个人都是可以一个人吃饭的
对、
但是其实蛮多人没办法自己一个人吃饭的，
心理师行动没有办法一个人吃饭会饿死。如果你要移动来移动去的话，你就很高的时间在非用餐时间一个人在外面，然后你要找东西吃。
不过我觉得一个人吃饭好像对某一些人来讲的确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也听过很多人好像在求学的时候是完全不敢自己一个人吃饭。
我也听过，我也听过，
其实蛮多人不敢自己一个人吃饭。
对啊，
到现在还是。
或者是如果我要一个人吃饭，我一定会外带，我不会在餐厅里面一个人坐着吃饭，
会觉得自己很孤单。
很多人
好像有些人会有这样的心态。最近有蛮多餐厅超友善，他们就是设立了一人区、然后我就觉得好棒，因为有时候你真的很尴尬，就是你就坐两人或三人的位置，然后你就在那边占了一个大桌。
我就会直接坐四人的位置、因为我会点很多，我就是可以配得坐四人的位置。没有啦，看一下看一下。
你看你从刚刚到现在真的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真的吃不多的这件事情。
他不是一开始就说他吃很多了？
不是
没有，
不是，我跟你说
在吃，但
是我会点
很
多，就是真的有常吃不下，
慢慢
有时候硬塞，然后
所以你点在那边是在那边拜拜是不是？
所以你觉得想要吃的感觉会胜过于你吃不吃得完的评估吗？
我不知道。
我觉得看结果好像是这样子啊，但我
真的好像是
或者是
我吃那个拉面，然后我很想吃烧肉饭，但是其实我知道我连吃一碗拉面都吃不完，那我就点拉面跟烧肉饭，然后把烧肉饭吃完，因为我想吃的是烧肉饭。
那拉面店烧肉饭真的很好吃，必须
是这样子啊，是这样子。
然后我就会吃不完，然后我就会觉得难过，觉得我怎么吃不完。其实我是想要吃多样。但是量没有
嘛，所以我觉得你感觉在点餐的时候，你会想要看到丰富的，就是你想要的东西都在上面，但到底是不是真的全部都要吃完，其实就还好。大家会有不能浪费食物的这个习惯吗？
我有啊，我刚刚在那边想就是这样，
我也
是啊，你就觉得很浪费食物。
而且我刚刚就是那一种，我就是那一种食物精算师，我会在别人点餐的时候，我会看到人家点什么，我就 你看现在几个人，
嗯，
然后他的价钱大概是多少，所以他的分量应该是多少、
欸、没有啦，
真的很精算、欸、
我跟别人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我也不会点超过。
可是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些人真的习惯超不一样，因为我之前跟不同群的朋友去露营、啊、然后大家就是采买食材的方式逻辑超不一样，有些人就在会抱怨说就吃不完为什么要买这么多，然后我就想说可有些人他就是想要买多一点宁可剩也不要大家吃不饱、嗯、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思考的方式就是非常不一样，而且我觉得好像也会有文化差异、
哦、
就是
真的
因为有一些
说台北文化跟台南文化之类的吗？
不是啦，有些国家他们不是会说就是你要剩一口这样才算是尊重，就代表客人没有吃、哦、吃到一干二净，
有
、嗯、然后反而是我们的文化里面是很讲究不要浪费，就是尽可能把食物都吃完，感恩惜福。
没有，我们的文化里面有什么呢？就是他刚刚说的那个状况，就是大家一起点一桌菜的时候，每一道菜都会剩下一个。
是大家一起的时候会剩下一口，哦、但个人吃不会。
对啊，嗯、
对、嗯，
但剩那一口就是让，然后最后看谁要吃那一个，还是会被吃掉，这最终还是会不见，或是会被打包。
啊对啊、如果剩下最后一点点，剩下最后一点点，然后大家都不去夹最后一块。
但是我现在已经不会，就吃不下我就不会吃完了。
这就是大人的魄力。
对啊，就是因为我
是大人的魄力啊，还是
老了我把它吃完了，我把它吃完了，然后让我自己很不舒服。
哎、欸，可是我觉得要改掉这个，因为就是要变成这样，其实是难的。我自己也是到比较近期才可以这样，
就是身体觉得不想吃了，就把它停下来。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以前会脑袋里面觉得说这样真的浪费啊，可是后来就会觉得。我如果真的不舒服我不要勉强我自己，
然后我就是那一种精算师，所以我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那个东西你不要到最后要勉强我这样子。
可是那你会不会就是先点了然后看一看、嗯、吃一吃然后发现干别桌那看起来好好吃哦，然后你就想再点。
我会啊，
会，
但是我
会
想一想以后就觉得哦，那下次再来吃。
对啊，对啊，我觉得如果我觉得吃不下、嗯、我就不会再点。
嗯，哎、欸，我先诚实哦，我平常其实还是点很少，我只是说我有时候真的很想吃的时候才会点很多，大家不要误会。
为了证明
我
值得，我
觉得已经误会了。以后看到娃哈就会想到满桌的食物。
对，而且
从我的 FBIG 差不多就是看到这么多食物。
我觉得如果有什么减肥的厂商要找的话，可以去找他。
对，为什么都没有人找我？我觉得我会有显著的差异，还是他们觉得我应该不会瘦，
还是他们会觉得你会做不到？
对，很大的失败概率。
我不想讲。
什么啦？怎样？你这样讲什么？
这没有关系啊，我就接纳自己是个死胖子。
你不要修图。就会有人
找
你，你不用修图啊，你看起来很瘦欸。
他有一次去参加一个活动，大家可以去他 IG 找，就有个工作人员帮他照相，他说把我照这么肥，我是不是应该杀了他？
好像有看到，
好像有，好像有。
当天就说这是我自己拍的，同一天我差超多的，
是不是？
我跟你讲，我为了要减肥啊，我其实有一个部分是
你要减肥
就多少还是要控制一下体重嘛。所以有一个状况就是我很爱吃甜食，我跟他一样，我超爱吃甜食的。所以我后来我决定自己做甜食，当我在做的时候我
就
已经满足了我的那一些看到甜食的时候的感觉。
他就害到别人，他让别人肥。
然后呢啊，你做完之后不吃吗？
他会让给别人吃。
我会给别人吃。
所以就是肥到别人啊。
好的。
哎、欸、可是他不好做的东西真的很好吃。不过你说到
是是
你说到做甜点，我要讲一下，就是哎、欸、我不知道大家有在做饭吗或是做菜。
会做，但是太忙了懒得做。
嗯。现在真的没时间。
那我觉得做菜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体验、欸、就是我会觉得对我来说很像是一个创作跟自我满足的过程、哦、就是在做它的时候你参与到你想要吃什么，你可以很贴近你想要吃，然后你从生产，当然不是从种菜、啊、但是你去市场
买
菜，对，你去市场买菜，然后买了之后整个流程都参与，就是你真的从零到有把这东西生出来吃进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我是一个有能力可以去制造出我身体想要的东西并且满足自己的人、嗯、然后你就会增加一种、嗯、哦，就是我觉得我好棒这种感觉。
我做甜点也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感觉。
对啊，是不是？
而且做菜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啊，但仅限于我自己想要吃的菜的时候，
对，就是
对、
嗯、突然很想吃什么的时候自己做。
哦，那我可能就是点到自己想要吃的，我就有这种满足感吧。
哦，
然后、欸、
可是
我最近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可能工作然后赚钱就买得起东西，就觉得很开心。
哦，对啊，这就是一种
控制感、啊、就是以前就会觉
得
穷就没办法吃 啊，然后那现在就可以吃，就是切一整盘鹅肉这样子、啊、
399吃到饱的春喜烧肉、
欸、对耶，瓦哈里大学没有很久对不对？
对啊，
刚想说他怎么会说他很穷，我想说我以为是研究生才会有这种心酸啊。
是齁，啊你工作多久？你离大学多久？
大家要公布
现在你年纪了
没有、啊、我都我跟你一样、
哦、我大家我刚刚还没有讲完我
好我年纪我还是很年轻的
我觉得我跟哇哈比啊因为他刚刚在那边讲说那个他买东西的时候就能够满足自己可是对我来讲好像是做东西的那个过程比吃到那个东西来的满足、欸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感觉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可以闻到它的香气然后你可以感觉到它是怎么样子 mix 在一起的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你可以控制它把它料理到一定的程度那个过程其实是好像一件一件事情都你自己完成的那个状态、嗯、其实比到最后的时候你去直接吃到它还要来得让人满足
嗯，我觉得你刚刚在讲真的就是那个过程做是一个过程吃是一个结果嘛、嗯、然后我自己会觉得我喜欢这个过程也喜欢结果但有时候结果会重一点我就会觉得我做就是为了吃所以我一定要趁热吃我就不喜欢食物冷掉、哦、然后但我朋友是跟你一样就我跟他一起做完菜、嗯、我都会说赶快来吃他就会开始清厨房东西都冷掉才吃我就很生气我就会说欸食物都冷就不好吃他就觉得说他做完就已经完成这一个这一整个流程了他不需要吃到、嗯、但我就会觉得结果还是重要我还是需要吃到
我跟安比较一样我觉得结果才是重要其实我很讨厌做的过程可是我喜欢做完之后好吃的结果所以你叫我洗菜切菜那个我就觉得很烦可是如果东西是好吃的
我觉得切菜是烦的啦
他又洗菜
备料很烦
对对对洗菜备料都很烦只有吃
洗碗也很烦
最后做完吃的那一刻我会觉得啊我的辛苦是值得的但其他的我都觉得很烦、
哦、嗯，我觉得我们好像都有一点结果导向、嗯、阿宝好像可以稍微更重
他可以
研究一
段在过程里面
诶那还是你做给我吃
对啊下次约阿宝
可以啊钱呢、啊、钱哪来啊
喜欢过程的人就做给喜欢结果吃啊
带自己想要吃的食材过去找他
可是他只做甜点耶、欸、
没有啦我还是会做菜啊
那你做的菜好吃吗
会做甜点就会做菜
好
因为我妈就是那一种我妈是那一种很会做菜的人、
哦、
所以
有遗传到的意思
你知道我第一次做菜是那个、欸、我不知道国几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在之前只有看过人家煮菜但那一天就是我妹突然之间起床说她很饿可是我们家没有任何人然后冰箱里面只剩下一颗蛋还一盘冷饭然后我就直接去做、
哦、自己蛋炒饭
对我就直接
哦，
然后第一次就成功没说哇怎么粒粒分明好好吃哦这样我说爽啦、啊、
那下次一人带一个食材
去他都讲成这样了我们等一下就是要去吃他做的菜、
啊
啊、大家这集就先结束了
谢谢
我觉得就交给那种享受过程的人去做那个过程啊我们就没有吃东西就好
我们享受结果你享受过程
哎、欸，我们要多找几个重视过程的人我觉得重视过程的人应该不多
可以啊我可以这样子做啊只要我结果有5000块就可以当
师厨你要不重视结果那我就直接花5000块去买厉害一点的食物
我们大家一起快乐这一件事情比你花5000块买东西还要来得值得吧
哎、欸，我们这里有愿意花钱的人、
啊、
这个愿意花钱的人给结果重视过程的人钱
对对
然
后
我们
他花钱给我们买食材我们拿食材给你煮
我们已经想好 绝佳的分工了
一个生产链
我也搞不清楚哎、欸，我们看似有在聚焦但其实也没在聚焦哎、欸。
但我觉得其实我们聊了蛮多关于食物的不同面向包含了
或者是对自己的感觉
对啊、嗯、然后还有情绪性进食啊等等的状态、嗯、其实好像都有
对啊而且我觉得刚刚其实丽晶在讲那个吃很快没有活在当下这件事情我刚刚也有在想好像是哎、欸，就是、嗯我不太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反映了可能跟自己的关系或跟其他人关系但我觉得好像是因为我自己其实个性以前一直都是蛮急躁的、嗯、然后我觉得我吃东西也是超级快而且我觉得好像很多时候是脑袋里面也是常在想未来的规划、啊、在想之后的一些方向活在脑袋里面没有真的在那个当下里面停下来的感觉
嗯所以才会有正念的葡萄干啊
对啊正念饮食
啊你说嚼诶、欸、可是我觉得嚼20-30下那真的太恶心了我真的做不到
哦真的哦
你可以哦
在我的粉专里面有吃丝木鱼可以正念吃丝木鱼
可是这样食物会真的变得不好吃诶、欸
啊、没有你要慢慢挑慢慢挑把刺挑出来、
哦、
你就会觉得你很辛苦的挑完的丝木鱼的刺之后你会很感恩的吃那个丝木鱼
哇
跟葡萄干比啦
这对急躁人真的是一个折磨诶、欸就是一种修行、欸、急躁
的人会被丝木鱼气死
会想要拿刺直接刺自己可以让我吃
对啊丝木鱼就超多刺、欸、
但是正念的练习都是用葡萄干啦、啊、都是用葡萄干、嗯、对
那之前有一个老师就让我们在课程中不知道嚼一个什么然后含2分钟然后我就觉得那东西到后来已经变得超恶心就觉得真的不要这样好不好我后来10秒的时候就吞下去
可是你可以做到的人欸
你参加正念
因为你以前卖过佛珠吧
所以比较会正念，对
不对？没有，我所有正念事情我都做不到。
哦，真的哦，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没有意义啊。
哦，我是一个很会忍耐的人啊，
就是，
应该这样子说。
我的意思是说，我今天想要慢下来，我就可以慢下来；我今天想要快下来，我就可以快下来。但我不想要刻意，就是哦，我要正念，然后我就要慢下来。我觉得这件事很无聊。
就你不想要刻意让自己去慢下
来，我为什么要刻意就要学什么葡萄干？因为我今天吃很好吃的食物，我慢慢吃我就可以。我一餐可以吃两个小时也可以，我也可以五分钟吃完。
可是有一些人就是在他的生活里面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状态啊，
慢不下来。
嗯，对啊，
所以你是可以调节的，
啊，我可以调节啊。所以可是我觉得慢不下来也可以去练习，有一些食物是那种一道一道慢慢上的
怀石料理
的，
譬如说有一些时候就会有人帮你卡，就一盘一盘上，然后速度很慢，那种，然后每次可能你就只能吃一口，之后再下一个，哦，又是不同的味道，好好吃哦，就真的很享受的东西就可以吃很慢。
你是可以调节的，所以你觉得你不用刻意的去练习让自己慢下来，只是你想慢还是不想慢而已。
对，
我就比较慢了，我就很难慢下来。对，我是和牛，还是会吃很快。
我觉得丽健应该跟我很像，就比较急，然后也反映在吃饭速度上。
你要知道目的吧，我觉得比较多的时候是这样子，
就是不自觉就会快起来。
可是你会想练习吗？慢下来这件事，你觉得有必要吗？
吃东西的时候可能有，因为吃太快的时候，那个胃会不舒服。
哦，所以其实你也感觉到你身体的反应的，
会。但是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吃麦当劳薯条，我如果吃太快，我的胃就会不舒服。可是我在下一次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昨天吃太快了，那我今天吃慢一点，我就可以调节回来。
哦，
可是我还是会有意识到我自己吃东西是快的。我没有办法跟娃哈一样，我今天想吃慢，我就可以吃两个小时；我今天想吃快，我就可以五分钟吃完。
我好像也会需要很刻意的去做，但是如果回到我一般无意识的状态，我就会吃超快，然后我会快到就是需要从别人的反应才知道我有多快，这样就是我可能会跟朋友一吃，然后他们就会说，哎，哎，等一下，你慢一点，然后是等一下你留给我们，我说我会留，我只把我的份先吃掉，因为我就会没办法控制一直吃超快。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像娃哈
自
主的可以调节，
而且那样子很，其实很容易吃过多，因为其实食物好像要超过20分钟以后它才会饱足感才会出现，但我们可能5分钟就吃完，然后吃超多，那我就超量了，
所以过一阵就哎呀有点饱了。对，
很可怕。
通常都是发觉到的时候已经快要站不起来。
对，就是有点饱的。
对啊，可是你是吃慢的对吗？
我算是中等的啦，但我觉得你们刚刚的讨论比较重要的就会是，通常吃饭快的人啊，有可能他的生活形态也是快的，然后他的整个生活节奏也是快的，如果快到他已经没有办法停下来了，有的时候透过吃饭的时候刻意让自己放慢一点，好像会是一个起头的一个练习啊。
蛮有趣的，我说蛮有趣的，就是大家对食物的关系都不太一样，
啊，
就是不管是怎么吃啊，或是自己的方式，就是那个形式嘛，我觉得蛮有个人风格的。
好像就跟你刚刚第一开始的时候讲的一样啊，好像吃这一件事情跟我们怎么对待自己，其实好像是有一些关联的。
是有的。阿宝雷，你觉得吃跟你的关系？
我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供应大家吃的东西的人，
啊，付出型。
对，
哎，对耶，你喜欢做给大
家
吃。哎，我觉得有耶，就是你可能是比较喜欢给予的那一种。
对啊，我是看到别人吃的话会比我自己吃还要来得开心的那一种。
好有爱哦。
对啊，
还是你这个爱局限于某些人？
没有，只局限于我可以付出的程度。因为像上次有那个早餐聚30几个人，我就想要看我。
不要做三十几个人份
。没有，我就真的想说，哦，我要做30几人份，我会皮笑。
是你做的？
没有啦，
没
有，没
有
做，没有做。
他只是想说，如果要做的话，
吓到我。
有欸，我其实以前迎新宿营的时候，我就是负责煮饭给全部的人吃的，啊，就30几个人这样。
大人哦，
何必嘞？
哎，欸，你知道，我觉得这种很有爱，欸，因为我有个超好朋友是这样。可是我觉得那个爱就是真的很仅限于他很爱的人，
想要付出的人。
对对对，他可以给他很爱的人所有的爱，这样就是他可以很无私的那种给予的那种。
你不要这样子，你把我讲太深情了，大家会爱上我。
不会吧？不要，平时不要爱上阿宝，他只能爱他可以爱的人，那个限制很高，大概只有一两个，还有一两个，
有到一两个，
然后一个。是吗？
好啦，我来做个结尾好了，
好，
不然我觉得我们会瞎慢聊。我觉得最后我们就每一个人介绍一个你自己现在想起来你觉得你吃过最好吃然后觉得最幸福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就做结束，这样可以吗？那我们就从年纪最大的丽健同学。
你说
推荐老师
最印象最深刻的食物吗？
最好吃啦，就是你觉得最好吃最幸福，要推荐介绍给大家。
你这样临时这样问我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出那个，这样讲太奢华了，就是
本来就应该奢华才值得记忆。
我去意大利旅行的时候，
真的有点
吃的一家米山的棉花糖。
为什么是棉花糖？
米其林三星
糖，
我不太确定，因为那它就是米其林三，它一道一道来，就跟刚刚我讲那一个晚上吃了大概2个多小时，然后除了免费喝白酒喝到我懵了这件事情之外，我说这两个东西印象非对三个东西印象非常深刻，一个是主菜鲈鱼有点柴我不喜欢，对，一个就是它的巧克力很丰富，再一个是我觉得它棉花糖味道很口感很特殊，跟我们在台湾吃到棉花糖不一样。
很
对，
特殊欸，因为吃了2个小时应该很多菜，
很多菜
就记得的是棉花糖。
他应该吃了2个小时然后最后吃
棉
花糖，然后内心觉得哇终于要结束了，
那个棉花糖
记得那个味道。
对，
那是最后一道吗？
那几乎是最后，跟巧克力吃差不多时间上的，
就入口即化绵密，就形容不出来的感觉的那种。
对，我很难形容，或者是我现在也回忆不起来它切切的味道，可是我永远记得我吃到那一刻我都哇这什么东西啊，对，有那种感觉，
有惊艳的感觉。
好，那我因为我刚刚原本在想说美味的食物，后来我决定刚刚讲的印象深刻的食物，如果是让我印象深刻的食物，应该是水饺吧？
为什么是水饺？
什么这么廉价？
搞得起来，我这个人很贪慕虚荣。
没关系，我等下陪你找一个高级，我想一下。
好，你们想一下高级的。没有，因为我以前小的时候是钥匙儿童，就是我妈，我跟她每一天会见面的时候，在我们下午下课以后回到家里面，把那个水饺煮了以后，她就要准备去上班了，然后她把水饺煮好以后放在桌上给我们，有的时候那个水饺还是破的，但是虽然说我那个时候吃觉得很想吐啊，可是现在想起来如果最印象深刻的大概就是那一个水饺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
哇，
这样我要讲阿嬷的泡面。
哎、欸，那这样子
你的棉花糖。
对啊，那我觉得我跟阿宝比较像，因为我一开始是先
你
在救
我
没有啦，
你看这两个心机的人自以为心里是讲一些高级的话吗？
哎、这个植物我已经想了2个礼拜了。
没有啦，我一开始脑中浮现其实是冲绳的那个和牛，但是我后来第二个想到，其实我觉得就是不是只有味道上面惊艳的部分，就可能会像是真的是家里的味道，假如说像我妈煮的一些汤啊，就我其实还蛮喜欢喝一些汤，然后她有时候可能她想要帮我补或什么的，她有时候就会煮一些汤，然后像最近我从澳洲回来就去了一个礼拜多回来，然后她就有帮我煮，我喜欢吃竹笋，你知道竹笋吗？
超喜欢，好好吃哦，竹笋鸡汤
吃的，对，然后就煮竹笋鸡汤，然后我就觉得啊，好好吃，好幸福哦！最近就觉得天哪，那个好棒，这样
台湾的味道，
哇、哦，要救我、啊！
好，那我推荐台湾的，
你要是来这个，我都在讲阿嬷的泡面了。
好，因为我刚刚就是提到那个烧肉嘛，我就真的很喜欢吃烧肉这样子。然后我之前有吃过一间在台中的米其林烧肉，它真的超级好吃。它就是蛮贵的，然后可能两个人大概5-6千块这样吧。
可是它印象深刻的是什么？让你
就是因为我就是不想要吃，我就觉得太贵啊。然后我朋友就说不行，我们就要吃这个这样。然后还订不到，那好不容易订到之后变很想吃，然后就点了他那个餐酱，想说到底是有多贵。然后他每一道上下来就是一盘肉，然后可能牛舌2块，两人一人一块，牛舌啊800块就没了。但它就是一片一片慢慢帮你烤，然后每一片的味道都不一样，有些是入口即化，有些是 Q 弹，有些是什么，然后你就觉得每一道菜都像一个艺术品一样，然后就觉得哇，我今天把这个好贵好贵的东西很慢很慢的吃完了。我吃完这件事之后，我就觉得好，假设这道烧肉是5000块好了，那我平常每天大家那边吃什么网美餐厅随便吃一个面是500啊多少啊，然后吃烧肉那种廉价烧肉，然后可能吃1000多块什么之类的，那我平常就常常都吃面啊，吃什么普通的都好，我平常都不要吃烧肉，那我一年就吃这一次高级烧肉，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超值得的。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会开始改吃很贵的食物，对对，就是我、oh. 我的食物就是2个等级，就是超便宜，不然就超贵，这样子。Oh. 我不会花钱再去吃那种 gay by 网美餐厅或者什么，其实根本就不好吃。你的食物根本就不是你自己在享受，而是你在秀给别人看、分享那种感觉。
感谢，那非常开心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跟食物有关的闲聊。一样，今天这一集我们不知道会上到谁的节目，
我们强调第三次。
对，到底是有多不想
上？可以上吧，
我上了，好不好？我上了，
哇，我谢谢宝，
好，
付出达人。
对对对，所以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会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喽，拜拜，
拜拜，
大家拜拜。